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就是讲了一下我们今天要改变我们的那个录制策略。
对，没错没错。
因为我们之前看了一下那个有个那个啾啾鞋拍那个古来听众影片，就是他发现大家都对他讲的正片没兴趣，都是大家比较想知道那个 Lisa 跟 Choco 的故事。对，所以我们决定我们也要效法他，就是这期节目在大概可能四五十分钟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分享我们去南投玩的故事，但你们现在听不到。
我觉得你讲太明确了，好好笑哦。
对，所以接下来等一下听到这段人就马上哦，那我赶快快转到四十五十分钟听那个去南投的地方。
对，没有，我觉得好可能有点太看得起大家了啦。这样子，
我们还是会先好好聊作品。对，
对，因为我们就说，就是我们好像都忍不住，每次刚开场想说哦，就是暖身一下，就会闲聊一下，哦，最近去干嘛之类。然后我想说，哎，会不会大家其实比起本片更喜欢听这种附录？这样子，
听完之后就把本片关掉。
对，听完就哦好，我们接下来开始聊作品，然后就按掉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决定要把这个附录放在后面去。对，
讲的好像搞得好像会很精彩一样，这样。
对，其实只是分享一下去南投的事情。好啦，那个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开始聊今天要谈的作品吧。
好，就是那今天就我先讲，就是最近我不确定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消息，不过我还是稍微介绍一下，就是那个陈心怡导演在那个国影中心跟北美馆都分别有那个无法离开的人的一个 VR 的放映这样子。然后他的这整个企划其实就是以一个国家人权博物馆邀请他做的一个蛮大的 VR 计划这样。对，然后基本上他就是蛮可以想见他就是一个白色恐怖主题的一个作品这样子。然后其实之前刚蛮早以前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去年好像就已经出来了吧，或是今年初这样子，然后就蛮轰动的，就是蛮多人有去看这样子。对，然后这次也是蛮有幸，就是我有抢到一个票这样。然后他在那个北美馆的话是包含还有一个特展这样子，就那个特展应该也是类似那个转型正义或者是白色恐怖的主题这样，然后有搭配一些实体的展品这样。但是我去的其实是国影中心的，国影中心本身就是只有播映场次而已这样。然后我顺便可以推销一下国影中心，虽然或许也不用推销，因为在同温层真的是很夯，就是虽然他就是被大家戏称在一个远的要命 的王国，就是他在那个新庄什么副都心的附近这样子，是一个非常难到达的地方。但他在这一两个礼拜之间吧，拼命的就是用一些重磅消息在攻击影迷这样子。首先就是他们那个七八月要办那个杨德昌的回顾展。
你说攻击是指轰炸？然后我刚刚想说他们跟影迷之间起了什么冲突？对对对，吓我一跳。
不是不是，他就是
大家要记得去国影中心抗议了。
太严重了，太严重了。没有啊，他就是一些很大家都引颈期盼的事情吧，这样子。
okay.
就是其实应该也有些影迷也是可能去年就有听过这个耳闻这些消息，就是说杨德昌的一个非常大型的回顾展这样子，他应该好像也是会跟北美馆那边有一个搭配的展览这样，所以他就是把杨德昌的生平的每一部作品都播一遍。然后我觉得他还很厉害，就是企划力很强的是，他们同时还搞了一个杨德昌的类似什么 Top 10， 就是他最喜欢就是影响他最深的十部电影，然后这十部电影也同时有在这个影展里面播这样子，就是一些影史之中的那种很厉害的作品。
所以那个是要买票的吗？还是说就是他会在现场就是类似像房间然后一直播一直播这样？
他是就是要买票的。
okay,
对对对。我不确定北美馆的展览会是什么形式，但是可能比较偏文物展类的这样子。
okay, 因为有时候以前办那个双年展的时候，他们会有那种播映间，然后就是全天候的一直重播，一直重播这样。
对对，我知道你说的那种。不过国影中心的这个应该是就是真的就是有场次要抢票的那一种这样子。对，然后他同时之间还另外又搭配了另外一个就是影迷之间又也是一个非常爱戴的一个人，就是然后我们的郝龙斌先生的冰口龙界啊，对不起，我都戏称他就好龙。
我觉得如果不知道这个梗的人听到这个时候会吓烂，
赶快按掉，想说我天啊，你有很久在推好龙兵吗？
对，就影迷的好朋友好龙兵，请你这次证明他叫冰口龙界一些。
对，因为他的好是很好棒的好，然后龙兵就是冰口龙界的龙，然后冰口龙界的兵。
你不要再解释，就叫他冰口龙界吧。
对，就是他本人居然有要来台湾，然后就是也是去参加国影中心的活动这样子。就是他们也是有一个名目啦，就是说因为冰口龙界他一直都很喜欢杨德昌，所以他就是也在另外办了一个小型的场次的演出。
确实他的电影蛮常被拿来跟杨德昌
比较的。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他本人也会参加很多映后座谈这样子，所以总之就是他完全是一个大礼包的形式出现在大家面前这样。 对啊，然后我们拉回来讲，然后他最近就是有这个，应该是六七月的时候吧，有陈心怡的这个 VR 的演出这样子，然后我大概上周去看的这样，对，然后因为之前我听到的评价都非常非常好这样子，所以我算是蛮期待的。他大概是一个35分钟长的一个就是表演这样子，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的第一印象是觉得他整体很剧场，就是他比起我之前看的一些 VR 那种很强调第一人称的那种 VR， 他好像感觉比较更像是一个把你固定在一个地方，虽然他可以360度看，但他比较像是360度的剧场演出这样子。
OK， 因为我刚刚其实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像这种 VR 体验之前给人感觉他有点像是一个短程游戏的感觉，然后跟他的叙事通常是比较破碎的，就是比较一个片段的体验，让你比如就是以类似题材，当然也有很完整的游戏，我指的是说像这种人权啊或者像集中营之类的题材，他的叙事都是比较碎的，所以好奇说他这次是有一个线性的剧情吗，还是比较意象式的在呈现？
我觉得你说的点蛮准的，因为确实他就是相对是一个比较破碎的一个叙事这样子，然后他确实还是有一个故事线，有点倒叙的方式再去回溯以前发生的事情这样子，但整体的视角有非常多的切换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确实有造成某种丰富度吧这样子，就是或者是可以说那是一种游戏性吗，就是会觉得好像蛮有趣的，就是你一下是那个主角的视角，然后一下又很像是旁观或是什么的这样。对，然后他可以大概讲一下他的故事内容，就是他最开始就是你身为一个好像就是到了绿岛的那个监狱的人，就是好像你是一个参访者这样子，然后因为现在绿岛其实是有一个有点像蜡像馆嘛，就是有点去纪念说就是在绿岛监狱的一些人这样子，然后你就身为一个访客进去到这个空间这样子，然后就有一个主角吧，算主角，就是叫昆博的人，是一个阿北这样子，然后这阿北就在那边，然后对着你说就是我等你好久了，终于有人来了这样子。然后我得说就是这种第一人称的体验本身就是会让人很 emotional 嘛，就是感觉很强烈这样子，因为就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人真的对着你说就是你终于来了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会不断的在后面的剧情一直出现这样子，他就会一直呈现一种有人等了很久，不只是说他在这个监狱里面等你，而是包含说比如说这整个故事在台湾的历史之中一直被封藏，然后都没有人理解的这种等待这样子，或者是受难者家属一直以来都在等他们的就是亲人等等这样子，就是那个等待的意象会一直在重复这样。然后后面就是这个昆博就是开始跟你介绍说这边的蜡像就是分别是哪些他曾经的狱友这样子，然后之后就会开始进入一些比较破碎的一些就是回忆段落吧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它一开始真的很像是那些真的都是一些蜡像，可是它在下一个瞬间这些人全部都活起来了这样子，就是很像是你进入到了昆博的记忆之中这样子。
所以那个昆博是昆博这个人的本人吗，还是也是演员这样子？
他应该是本人，对对对对。
Okay.
然后他也是一个就是曾经的受难者，然后他就会变成有点像是一个幸存者的身份来跟就是主角说明说他身为幸存者该如何把里面的口信带出来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对，
就是让你知道然后可以广传这个故事这样子。
对对对对，所以他其实里面主要还是有一个剧情线，就是在讲他的狱友跟他感情很好的一个阿青，叫阿青的人这样子，然后阿青是一个有小孩跟老婆的一个人这样子，然后他可能就是在狱里面曾经会一直跟他讲说就是你看这是我女儿的照片，或是就是我老婆又织了一个那个长袍给我等等这样子。对，然后他后面就是在一边跟他叙事的过程中，那个视角也会跟着切换，就会变成是比如阿青的视角或者是他太太的视角等等这样子。然后我会说他有一些很剧场式的一些处理，也是因为比如说他到了就是阿青的那个剧情线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同时一边在演出说就他整个画面是暗的，然后有点像是头会有那个 spotlight 就是打在左边，然后这边可能是阿青正在被牢中就是凌虐啊，或者是就是他受到一些很惨的一些对待这样子，但是另外一边的那个 spotlight 就是打在他太太同时间在做的事情这样子。
哦，那真的会蛮像剧场，就是舞台同台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然后你就是身为那个一个 360度可以看的人，就是都可以，就是有点像一下看左边一下看右边的这个状态，这样它是两边是同步的这样子、嗯、对。然后我就也不特别去讲它的剧情啊，因为它的剧情就是蛮能够想象的，就是白色恐怖会发生的某一个受难者的一个家庭故事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当然还有就是包含我说的，就是 VR 那个沉浸式的体验会让人特别的觉得说就是很重创这样子嘛。
而且因为你逃无可逃嘛、因为大部分的时候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是有一个安全舒适的，你可以意识到你坐在电影院里面，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你那个第四面墙很强烈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对，但那个 VR 的话，你就是你身在现场，而且你不能，除非你闭眼睛，但你闭眼睛你也逃不出那个空间的感觉。
对对对，而且我也蛮喜欢，它还是有玩一些真的就是哦属于 VR 会出现的语言，比如是说它在切换视角的时候会突然出现可能某一幕，就是你原本上一秒是受难者，但是你下一秒好像反而是一个加害者的视角，然后那个底下所有的就是你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然后你往下看的时候会发现底下居然有一堆的就是犯人都一起往上看，就他们正在看着你这样子、
哦、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冲击的。这样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VR 这个媒介一开始他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想说他应该会是非常高度娱乐化的电影或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可是因为后可能就是因为制作成本太高，所以那个即使好莱坞大片后来也都不是做 VR， 就还是 3D 或 IMAX 那种就是平面、可是反而是议题或者新闻倡议业界非常喜欢用 VR 的手法来呈现。因为你还记得我们去那个高雄电影节看那个影展的时候，就有看过是一个讲那个东南亚移工的移工日记
哦，对对对对，
然后他是用比较偏动画表现的形式在做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应该是在讲那个新疆集中营的故事，对，就是也是类似的。
对，因为我也是想到说，哎，我们那个时候也算几年前啦，就是在看那些高雄 VR 高雄电影节的 VR 展的时候，就是有看到蛮多就是比较这种议题性，我们那时候就有说，哎，没有想过这个切入点，然后而且并且那时候也稍稍预言觉得说这个未来应该是一个蛮好发挥的一个方向这样子。
对啊，我记得其中一个也是它是比较当代的，就是一个监狱里面的视角这样子。对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觉得说这个签合的状态还算蛮滑顺的这样子吧。对，然后跟我那时候也是想到说我们几年前看的这个经验的比较，就是我会真的好惊叹哦，就是我觉得几年之中那个 VR 的那个完成度高超级多，就是因为我就想起我们其实几年前看的东西应该也都算是得过很多国际大奖的这样子。对，然后但是我这次看就是陈心颖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就发现哦，天啊，就是真的是细致度非常非常高。我觉得以前可能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说那个3D 的感觉很重，或者是你可以觉得哦，那个就是一个模型，那就是一个就是用 3D model 做出来的东西。但是他们，我实际上在看这个这次的作品的时候，完全都没有这种感觉，这样子。
是说，所以他因为我看的话，他这次主要是以实拍为主吧，就是以实际拍摄为主，所以看起来应该真的像是电影的感觉吗？
我觉得就是蛮类似电影的这样子，对。然后跟我觉得有一些那种沉浸的部分很棒，是比如说因为它在绿岛嘛，所以它有些地方都有在利用说，比如说你脚下踩的地方是沙子之类，它就会做出那个沙地的质地，或者是说比如说海浪就是涌上你的脚之类的，那种气氛都做得非常好这样子。
所以它是有点是实拍然后混合类似动画制作，就是 CG 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有混啦，就是我觉得不大可能就是真的全部都实拍想象起来的。
那会让人蛮就是至少在技术上就会让人蛮想看。因为我们之前去高雄看，因为那也好几年前了，那时候的感觉比较像是说动画的话就是会有点像以前我们学生就是媒传系展的那种动画，就是它有表达到意思但是没有那么精致。
对，
但后来动画比如说像是类迪士尼那种动画工厂开始做，就是体验好非常多。那实拍就是因为除非它是纪录片，不然如果是特别布景拍摄的话，因为可能就360度的关系，那个穿帮感太明显。
哦，对对对，
就是那个沉浸感就会让人意识到说这是一个被设计的空间这样，可能也跟比如说预算或大家习不习惯这个制作方式有关。但至少像我刚刚有稍微看了一下它的预告，看起来是真的非常精致的。
对对对，我觉得是真的很不错这样。我觉得可能也包含说就是我对于陈心怡的了解，就是他之前有拍过像行者，或者是我觉得他有一些纪录片本身都蛮有趣的。我很喜欢他有一部片叫大帐篷，好像是想象的避难所吧，全名应该就是这样。然后他 这个拍这个大帐篷这部纪录片呢，它其实就是主要是拍叫那个海鼻子大乐队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剧场演出，这样子，就是他们很像是那一种想象中的像有点吉普赛那种味道，就是他们真的是在台湾会到处的旅行啊，然后到处的搭这件整个帐篷，然后就是现场就是像大家都坐在地上，然后直接在那边演戏这样子。然后总之我之前有看这个纪录片，那我会突然提示，因为海鼻子大乐队也有被运用在那个这次的无法离开的人当中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运用的方式非常非常美，我确实觉得是用美丽来形容吧，就是他是一个很情境式的。然后比如说就是像是因为我说他后面有些段落是比较梦境，就是比较破碎一点，这样就是可能会演出说哦，就是那个阿青就是他可能受到很多折磨啊，然后就是沉入了梦境，然后可能梦中会有蝴蝶在那边飞舞之类的，然后他就你就随着那个视线追随蝴蝶的过程中，诶，就是突然在黑暗之中就出现了一个乐队，然后这个乐队就是一边就是打着鼓啊，然后吹着小喇叭之类，然后他们唱的歌会是类似一种那种人民就是起来反抗吧之类的一首歌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那整个情境的结合是非常美的这样。对，那虽然我觉得很妙的是，因为我其实一看完以后有在我自己的个人推特里面就是偷偷就是碎念了一番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他挑的其中一首歌我有点忘记他的名字了，但是我记得那首歌应该是类似很像国际歌之类的，就是他应该是那种就是当时左派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首歌这样。然后虽然我知道说他这整个从前面可能从白色恐怖开始一直到他后面有点想要收束成是一种就是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人都有曾经有过这样子的历史，或者是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不断的有人民就是再去对抗，很像是所谓鸡蛋跟那个墙就是高墙的那种对比这样子。对，然后他总之有点像一开始从白色恐怖出发，然后后来收束到一个也不说收束，应该反过来说就是他就是发散到说
延伸扩张，
对，所有的就是大家一起站出来吧之类。我想说这个真的好左派哦，就是忍不住有这种感叹这样子。但我觉得
你会觉得这个应该说你会觉得白色恐怖的这个单一事件被连接到了一个本来可能跟他无关的一个事件，比较像是比较像是导演意志的抒发的感觉吗？
我觉得有一点点，但是因为我后来自己也有在另外在我想了蛮久吧，然后跟也有跟朋友稍微讨论了一下，就是我觉得他蛮有趣的是说他其实有一点点点到了，他前面就有点到，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白色恐怖受难者不只是有本省人，可能同时还包含了就是真正的该怎么说，就是比如说他同时还包含了就是外省人，然后或者是真正有加入共产党的人，或者是所谓的地下组织，然后他们可能真的有想要
就是比如说他那时候虽然以保密防谍的理由误抓很多人，但实际上也有抓到一些这类的人。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也不是说这些人就是真的坏人或者什么意思，我只是指说他并不是会是把他单纯说就是好，所有受难的人都是只是
无辜的受害者，
无辜的读书人之类的。
okay, okay.
就是我觉得说无辜的词好像有一点太道德取向了，应该是说不是只是说就是那种纯洁的像张白纸之类的那种形象啦，这样子。就是或许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复杂的状态或者是身份的交织性这样子。然后我其实觉得他前面稍稍就有点出这件事情了，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是回过头来就是想说那他后面去用一个非常左派歌本身对我来说好像也蛮合理的，就是如果确实可能当时你不得不说有些人是有被那个无论是那个时候国际上面的共产主义或者是说社会主义之类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影响这样子。
而且那比较像历史的成王败寇的感觉吧，就是如果他真心在那个时候是想要革命的人，他可能就会觉得他信仰的是共产党这样子。
对，
比较不是说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就会觉得那时候你加入共产党你就是中共间谍。也许他当时想的就是他比较认同共产党的理念，只是 台湾当时是被国民政府控制的这样。
对，就是虽然我觉得他不是说真的很用力的再去讲这件事情啦，就是那个可能真的是稍稍的点到，跟有，我只能说有这样子的元素存在这样子。但是我后来反过来想，反而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这样子，因为可能是我觉得对于说像白色恐怖的这个主题的创作，我觉得它的前面都比较像是在我可以想象的范畴内这样子，就是一种非常感性的号召，然后就是他就是用在讲说，就是有一个家庭，然后他们曾经发生过真的很可怜然后很惨的事情，这种可以很直觉的让你觉得说哦很难过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他加入这些元素其实会让整件事情变得很复杂，我后来想想其实还蛮欣赏这一点的这样。
应该是随着近年就是转型正义的概念有出来之后，讨论或者是阐述白色恐怖的作品多了，反而可以比较更宏观一点去阐述这个事件。我觉得接下来讲的话可能不太好，就是应该说我觉得一个议题在主打的时候，你其实必须舍弃掉一些比较杂或者是乱的部分，你需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号召。那像白色恐怖，比如说先不要以白色恐怖举例好，比如说环保好了，大家其实后来大家都知道那个海龟插吸管的那个的画面，其实跟就是不要用塑胶餐具其实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它作为一个号召非常强力，大家会直接联想啊，那我不要丢塑胶，我要回收，我不要用塑胶，不然海龟会被插鼻孔。但它可能其实没有连贯性的。
对。
或者是说当你在喊一些权力的时候，你的口号就要简单，可能就六个字，就是说比如说
me too 之类的。
对对 ,me too, 或者比如说加薪、保障底薪、就是基本工作权这样子，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口号。那像在此之前的白色恐怖的叙述可能都是以平反冤罪为主去伸张正义这样子，伸张当时没有伸张的正义的这个诅咒。但如果我自己想的是说，如果也许如果假设他去探讨说里面其实当时可能也有一些比如说在台湾认同共产党理念的人，或者是真的是作为间谍身份被抓进去的人，就会给就是觉得就会给反对白色恐怖的转型正义的人有拿把柄，
有点像抓小辫子这样子。
对对对，就说你看其实最常讲，我们不用讲到那么细，其实最常讲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当时也有外省人被抓，又不是只迫害本省人这样。
对对对对，
而且像这个不就是在当时那个就是侯孝贤的北京城市重新上映的时候就有在炒
过，就已经被炒
过
一次了。
对
对 对,
对，就是我这个光是这一点就已经就还没有炒完了。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因为随着探讨白色恐怖的作品，无论是游戏、影音甚至文字展览这些东西越来越多，大家对这个议题有一个更立体的认识以后，才比较能够放入就是更全面的东西。
对，我也是有这个感觉，就是所以我还蛮高兴他有加入一些，我觉得那个可以说是杂质吧。对，但是我觉得
我刚才有在慎选这个字，就是我在想要不要讲杂质这个字，就是对于议题的倡议本身。
对对，我不是指这些人是这个意思，对，我的意思是说对于说所谓的倡议的那种是不是要一种非常非常纯然的事情上。对，但是我会觉得那其实才是我们接下来一步一步需要做的事情这样子吧。
那所以现在这个作品是你随时去都可以看到的吗？还是他是也要排场次预约之类的？
他本来就要排场次预约这样子，但是我不大确定现在还有没有剩那个预约的场次。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可以去搜寻一下，然后我猜，
而且毕竟要 VR 设备嘛。
对对对，我猜他的平日说不定还有很少很少的机会，可能可以看一下这样吧。
好，希望这集上，因为刚好接端午连假，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去。
对，我再等一下，端午连假应该大家会更强这样子。
哦，也会吗？就是
哦，你在想说大家是不是回老家这样子？對對對，
想说不会去特别，因为反而因为他在台北嘛，所以以台北来说，应该很多人会先回老家这样子。也许四五六那个日子，或许如果有的话，也许可以约到吧。
对哦，跟我刚刚有想到另外一件事是，我觉得有点像延续刚刚尼尔讲的啦，就是我其实有想到说，我在看的时候就有想到说。就是忍不住有点觉得啊，这个作品就是真的是完成度好高哦，然后觉得整体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品，然后但就觉得好像又是只有同温层可以看到，我就忍不住觉得好可惜这样子。
我觉得这也没办法啊，就是除非他有一个特别人家所谓能够破圈或出圈的就是点，或者是一个耸动的宣传点，而且再加上因为它是 VR 装置，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就觉得门槛真的是偏高这样子。对，不过我觉得有兴趣的人还是可以去看看这样。
然后那接下来就换我分享，就是我最近想要推的作品。其实这个作品我记得我们之前聊的时候有约略提到过，应该是你提到的，对。但那时候我们应该只讲了它的一些标签跟概括这样子。但因为它最近宣布，就是在日本有宣布那个真人就是日剧化的消息，所以我因为这个消息去看的。它就是那个台湾应该翻异国日记，
嗯，
对，那有些汉话是翻他国日记，但日文的汉字其实是写维国日记，但他那个维应该就是其他的意思这样子，对，所以都通啦，对。好，他的剧情主要是关于就是有一个小女生叫小昭，然后她的就是父母因为车祸过世，就突然过世，她唯一幸存，然后在那个亲戚的丧礼上，就大家都就是你知道大人就是窃窃私语，就啊好可怜啊好可怜，然后但是也没有人要真的就是要收养她或什么之类的，结果突然之间他的一个很不熟的阿姨，就是他妈妈的妹妹，就是他阿姨突然就跳出来就说，就是你们这些大人就是别让小孩子听这些啊，就是然后就是跟他讲了一段就是非常帅气的话，就是类似说你要自己选择自己人生之类，然后他就把他收养了。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关于就是这个就是有点冷漠帅气的阿姨，然后跟这个有点像小狗狗一样就是楚楚可怜，然后又充满活力，有点过于活力的就是侄女的故事这样。对，就是他们开始就是同居在一起，有点像他其实有点代理母职的感觉，从大家如果从外表印象上应该会是这样子，但是其实在里面他们一直强调就是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妈妈的角色。
嗯，
然后其实这一部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比我想象中更喜欢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处理的关系非常当代，就是因为那个女主角我讲女主角两个都女主角，就是那个阿姨就是叫高代圣生，就是圣生本身是一个小说家，然后她的工作其实就是窝在家里面写小说，所以她基本上没有什么太活跃的社交，但她也不是那种真的你知道隐蔽性格，真的像是一些搞笑同居漫画里面就是很夸张性格，她其实就是很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大人，就是会有一点社交好友，但是很快又会没电这样子。对
对哦，我觉得我很同意你说他这件事情很当代，或者是说他其实是非常写实系的作品这样子吧。所以他我觉得很棒，就是说哦，像你刚刚说，就是大家应该蛮多大人会对于圣生很有共鸣这样子吧，就是他也不是不能做到某种程度的社交，但是他就是做一做就会觉得很累，或者是觉得啊就是很提不起劲来这样子。
对，而且在以前大人在日剧里面或者在所谓日本剧情，通常三四十代的大人应该是作为一个你知道教育者或者是给予一些金句名言的角色这样，当然它里面也有啦，但只是说他们会呈现出一种很有余裕的状态这样。对，但是在这一部里面，就是虽然圣生是领养小昭的人，但是常常两人的价值观会有所冲突，像是小昭一进到圣生家就觉得为什么那么乱，为什么不能打扫，因为他妈妈都要他要打扫整齐，就说就会觉得你作为大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同一时间就是圣生对于小昭而言又有非常多重要的影响，就包含处理事情的态度或面对情感的态度，因为你知道他其实蛮好的呈现了前后两个世代的教育的冲突，因为圣生的妹妹圣生的姐姐也就是小昭的妈妈，她比较属于就是日本旧时代的教育的感觉，就是有教导说你在家要乖乖听话，然后她的生存之道是迎合他人这样，就是在外人面前我们要呈现出一个很完美的姿态，
然后要跟大家都一样的。
对对对，可是圣生就是一个很当代的年轻人，或者是比较偏向近代日本社会会有的，就是他有一份自己可以温饱的工作，然后他不像传统日本人一样那么 care 他人的眼光，或者是说他本来就没办法做到完全配合他人这样子。所以他其实虽然小昭是作为一个很像女儿的角色被领养，可是其实他们两个的价值观的冲突其实会蛮有趣的。
而且我很喜欢说里面其实真的有很多冲突或者是吵架这样子，我觉得真的算是到吵架的程度这样，然后他不会像是一些，因为我觉得这种同居系的还蛮多会比较用喜剧或者是很可爱的方式去处理嘛，就是比如像你刚刚前面讲的说哦，可能圣生一到他们家就发现哎，他们家怎么会这么乱，然后我觉得如果是那种比较喜剧开展的方式，就是哦，就是没有想到居然还是有小孩子在照顾大人呢之类的，这种反差萌，
他没有那种把他萌化处理，就他们的冲突都超写实的。
对，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偏写实，所以我觉得你就是想象如果你今天去了可能被迫要去住在某个亲戚家，然后他是一个很乱的，很就是都不会打 扫人，然后你根本就是普通，只会觉得很困扰，你根本都完全不会觉得说哇阿姨好萌哦之类的这样子。
对，而且我很喜欢在里面，尤其是圣生这个角色在表达情感的时候非常的细腻，就他不是那种很随意给人鼓舞的类型，就比如说他今天看到小昭很难过，他会讲，他不会像以前的日剧一样，就是说给一个大人的名言金句，
或者鸡汤这样子，
对，或者懂他，但他就是会默默的靠在他旁边，就会说，就是难过吗？难过的话，你还是得自己感受，因为我不懂你的感觉这样子。但是作为照护者，我得陪在你旁，我可以陪在你旁边这样子。但是要不要随便你这样子？就是老实说，大家会觉得怎么听起来这么冷漠？但是我会觉得，作为曾经的每个人都曾经是小朋友嘛，我反而会想要听到这种话，因为我觉得小朋友最讨厌一件事情就是大人擅自以为自己很懂你，或者是以大人的姿态给予你一些建议，当然你可能也会因此而觉得很迷茫了，如果他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的话。但是我觉得在里面很棒一点就是圣生对于小昭是全然的尊重他作为一个人的性格，而不是把他当小朋友的。
对，就是我很印象深刻，就是在说他们的关系真的非常平等这样子吧。就是虽然他们当然还有就是监护人跟被监护的人的关系这样子，但是他很努力的达到了某一种很理想的平等的状态。虽然那个东西不会是一个静态，而是动态，然后两个人要不断磨合的事，然后可能因为为了维持这种平等，会让双方都变得很辛苦，因为说不定。其实说传统的那种上对下的关系是相对稳固，而且就是好一个人只要乖乖听话，另外一个人只要乖乖下指令，就是就可以达成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平等反而是又更挑战性的一种关系这样吧。
对啊，而且我觉得它里面呈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大人并不全然成熟，然后小孩也并不全然幼稚这样子。因为像小昭看起来就是一个元气笨蛋，甚至他那个父母过世之后，他也没有什么真的马上特别的那种剧烈的情绪哀伤，我觉得这点蛮真实的。对，因为很多小朋友如果真的是年幼失去亲人，当然也会有人反应很激烈，可是通常会有很长的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个情绪，因为就是太没有真实感了这样子。而且借由这件车祸的事情，就是小昭才慢慢的去发觉到说他其实并不了解他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然后里面有讲到一段关于家庭，这已经跟剧情主轴无关了，但我觉得里面有讲到关于家庭的一件事情，就是小孩常常不知道妈妈的全貌是怎么样。对，因为在你眼里妈妈永远都是妈妈，而且这件事有可能不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哦。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十岁的时候看妈妈是妈妈，你可能四十岁的时候她还是妈妈，
没错，
对，你没有办法把她当成一个就是完全像是你面对外面的比如说朋友客户之类一个全然陌生的女性来看到你没有办法用客观的角度检视一下你家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大家在家里有点其实在玩一种角色扮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小时候家里的相处可能是一种模式，比如说啊爸爸就会就是啊偶尔念几句这样子，然后亲戚还会开开玩笑，可是你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好像不太会用其他方式跟你相处，你明明已经是一个比如说二三十岁甚至四十岁的大人，他们还在用以前那套模式，所以就变成是但大家为了避免冲突，所以逢年过节见面的时候大家还是会玩一个那个
进入大家都进入自己的角色这样。
对，他是一个大人的家庭家家酒这样子。对，但是里面其实随着小昭的父母过世，他们有回去整理他们妈妈的遗物，然后小昭有看到他们阿嬷嘛，其实就是圣生的妈妈这样，看到他们相处，然后他才渐渐发现自己其实并不理解自己的妈妈，甚至像里面有些象征性的，比如说明明妈妈每天都做好吃的菜给我吃，但是我好像不太记得那个味道，因为小朋友就是人家给你什么你就会拿什么嘛，你很乐于在你是一个孩子的角色，那你为什么会知道意识到饭菜好不好吃或者什么是味道，就是你长大之后开始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之后，你才会重新回忆你以前到底吃的是什么东西这样。然后里面有一整段在讲这个事情，然后包含圣生自己都有讲说，就是确实在很多文学或电影作品里面都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尤其当小孩子看到妈妈不属于妈妈那一面的时候都会非常的惊吓。
对，我觉得那个下意识应该会是一种很排拒的想法这样子。
对，就会觉得这不是我妈这样子，她怎么会露出这个表情，或者她怎么会做这件事情，但那可能才是你的家人在私底下真实的一面，只是为了家庭一直被隐藏起来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那就是我刚刚也是马上想到，因为不是有别的 很多作品都有类似的这个母题之类吧，就是前阵子很红的日历其实主题就有点像是这样、这样子。
对，
虽然他是用一种回忆的手法去，他有点像身为一个成人，他就回忆到说，哦，小时候其实他那个时候原本玩得很开心，但是他爸爸其实展露了很多忧郁的面向，他完全就是错过了这样子。
但他就是长大之后才回想才会知道这件事情。
对，才会发现这样子。而且我也会觉得说，当你真正的认知到这件事情，然后并且接受了这件事情以后，我觉得那有点像是某一种你在小孩状态的一个终结吧，这样子。就是有点像是如果你一直都还是永远有一种哦，就是妈妈就是只是你的妈妈，她没有别的面的话，我觉得好像就是有些人会永远维持在一种小孩的状态之中的。
对啊，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如果以台湾人来说，那个转变的瞬间应该是你会发现，你的父母或是你的长辈并不是超人，他们就是一般人。
嗯，
你意识到这件事情，
嗯，
然后会发现说他们也需要鼓励，他们也需要被哄。然后你会去摸索一个要怎么跟他们重新互动的形式，我觉得这个就是你长大的瞬间。
对，
然后它可能会发生在很小，就是一些比较独立的，可能要负担家计或照顾兄弟姐妹，可能16、18岁就会发生。但也有人，比如说出社会20几岁之后才感受到这件事情，可是也有更舍，可能到40岁都没有感受到这件事情，
或者他到死前都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对，这个完全无关乎年纪，这个就是你在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一个契机让你发现这件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想要回去讲刚刚前面讲，就是我觉得这部作品很不错的另外一点，就是在说，我觉得真的，我就甚至不只是作品，而是这整个社会时常都会幼体化小朋友。我说的幼体化，因为小朋友当然是小的没错，但是例如说像我们想象这种小孩可能包含说18岁以下全部都是小孩好了，或者是年轻人都像是小孩一样这样子。但是感觉好像那个幼体化是一种就是瞧不起小孩，或者是觉得小孩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自己完全成熟的一个思想之类的，所以我们好像都永远只能身为大人，我引号起来大人都只能用一种指导性的方式再去教育他们，或者是带领他们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对于他们比如青少年好，他们做出一些选择，很多大人也都只会就是笑就觉得啊，就是你看年轻人就是只会玩这些之类的这样。
对啊，而且这部反而透过小昭的他，因为他非常是直肠子那种个性，就是小昭的个性会让人在某些地方觉得很压迫或很白目，就可是这有点爆雷。
嗯，
对，我要爆一个是小昭同学的雷。
好，
这样子，所以先跟大家讲一下。总之小昭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友，然后那个好友其实你到后面会发现他其实就是喜欢女生这样子。
嗯，
当然他不是喜欢小昭，他有自己交女朋友，但是他一直没有办法跟小昭讲这件事情。然后原因就是小昭有一次就是随口他们在餐厅的时候，因为小昭都会问他说，欸，你交男朋友了没？到底什么时候？你长那么漂亮干嘛不交男朋友之类的。
嗯，
然后他就会直接脱口而出说，还是你喜欢女生这样子。
嗯，
对，然后你知道如果你真的是当事人的话，你会没有办法好好跟这个人讲这件事情，因为他就是会就是说，哦，我也很支持啊，就是我而且光是想到说我也很支持，就是，
这句话本身，
对，我支持你们跟没什么奇怪的，这个其实背后隐含就是你觉得这是一件特殊的事情。
对，
所以然后小昭就是在这方面也不能说很不行，就他个性就是这样，但他后来其实有渐渐察觉到这件事情。对，然后但就是因为他这个性格，所以他在里面会不断质疑，就是他遇到的一些大人，为什么大人做不到，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要哭，为什么你们大人会这样，为什么已经是大人会这样想。因为小昭眼里的大人过去是他妈妈，然后他妈妈就是一个很严厉或是非常怎么样，就是都没有办法，就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尊严的 figure 的形象。
对，但他认识了圣生跟他周围人之后，才发现大人也是有破绽的，他们也像小朋友一样会互相打闹这样子，会讲干话这样，但是同一时间好像处事方面又有一套成熟的范本这样。其实就蛮贴近现代啦，就是我觉得现在蛮多人应该会感觉到说，我们长大以后好像跟我们当初所想象的大人有非常大的不同。
嗯，
但实际上来说，那可能是 作为小孩视角所产生的一种憧憬或是根本不存在的仰望这样子。
嗯，我觉得是吧，而且我觉得可能又如果要讲到我们的上一世代的话，也不是说哦他们可能就相对很快就变很成熟或什么，我觉得比较是因为他们人生有一些很明确的节点，然后这些节点会去定义说你是大人或是你是小孩，例如说你出社会以后找工作然后结婚然后生小孩之类的，这些好像就是你只要一完成它以后你就像任务解锁一样就变成又更成熟的大人。
对，而且周边的人会以这个来检视你的身份，然后所以你跨过去之后周边人对你的态度就会有所改变，
对，
所以你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成长的阶梯。
对，但其实老实说也不是说我们这些长辈们有在经过这些事以后他们就真的有比如个性变得比较成熟，或者是就比较知道怎么去面对小的时候无法处理的事情这样。但是回过头来讲我们这一世代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比如说哦没有结婚啊，也没有生小孩什么之类，所以好像永远我们就一直活在一个青春期的一个无限的一个延续之下这样子吧。
对啊，但同一时间要面对很多新的棘手的不论是社会或是环境的变动这样，所以我觉得周遭人弥漫的一种就是我们自己是一个没用的大人的气氛这样子。但我以前也会这样想，但我现在反而觉得这样子的自我肯定感低落以整个世代来说其实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现象这样。对，就是在心理上面会造成自己很大的负担这样。对，然后而且我觉得里面像对圣生的描写，大家才会发现说其实你长大之后才会发现你要坚持自己的喜欢的事情一直做下去其实非常孤独而且非常困难的，因为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对于他人的期待有所妥协，然后你要完全脱离你可能就是要偶尔比如说以家庭来说你就要忍受大家的冷嘲热讽，然后以朋友来说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成为那种就是穿得漂漂亮亮然后结婚生子然后跟好就是好姐妹好兄弟去聚餐喝酒那种人这样子。
而且我很喜欢那个，因为你刚刚有讲到就是他们总之有做一些比较非典型的过一些比较非典型的生活之类，或者是圣生本来就不算是一个真的那么大众的那种 figure 这样吧。然后我很喜欢那个圣生跟他的前男友的关系，
对，他的前男友叫力挺吧。对
对，然后因为那个尼尔应该看的进度比我更多啦，我之前看的应该比较停在比较前面这样，但是他大概前男友第一次出现的那一话我就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互动这样子。
就是他们明明是男女朋友，但你很明显看得出来因为他们也算是和平的分手吧，所以你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其实有某种默契或羁绊在，尤其是他们的互动就是从小昭的眼里看就觉得都是恋爱滤镜，就说天哪是男友吧是男友吧这样。因为丽丁对他的那个举动就是会有一些很熟知圣生的习惯，然后很知道要怎么也不是说哄他，但是就是知道
或是照顾他之类的，
对对，顺着毛摸的感觉这样子。但是他们却是一个分手的状态，然后以我们的角度以我们的年纪来角度来看就会觉得这关系蛮正常的，就是所谓的就是在当下没有办法持续在一起，可是你并不会讨厌这个人，你们只是换了一种往来的关系或者退回到一个好朋友的关系这样。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日常的事情，但是对小朋友小昭来说就会觉得他们应该是在一起吧，
应该会复合吧，
对
对
对
对
对，但就不会，就是也不能斩钉截铁的说不会，但就是你可以知道就是他们还处于在一个关系的冷静期或磨合期这样。对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很妙，就是我虽然也是那种觉得说啊、哦、他们这样真的好萌哦，但是我又不是像是小赵一样觉得啊他们这样子一定是就是会再重新在一起什么，我觉得我萌的就是他们没有要在一起的这件事情这样子。
没错，就是一个大人的成熟的交际关系这样。
对对对，
就是他这一部里面真的有非常多，虽然他明讲的是他养育小昭的故事，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当代生活剧场。对，就是包含家庭包含感情然后包含友谊还有包含自我追求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会受欢迎不是没有原因的，跟改编日剧。对，我说到日剧人选好像大家当时对于说让新垣结衣来演圣生都觉得就是有点微妙。
对啊，就是我自己本人也是，就是而且很好笑，我们朋友在讨论的时候还有人说就是我已经感觉到他很努力选了一张新垣结衣没有那么甜的照片的，就是他选了一张黑白照然后他中分这样子，然后看起来好像
比较
严肃
一点。对
对对，然后就是就觉得哦好，我也感受到你的努力，但我还是觉得新垣结衣好像没有太适合，我觉得好像可能整体对我来说那个气质太柔和了这样子。
可是我反而会期待会不会其实是一个新的本色演出，因为自己之前听闻就是新垣结衣私底下其实也是一个蛮 独来独往的人。
哦，确实确实，
就是他其实就是他都很有礼貌，可是他的那个有礼貌好像据闻就是说感觉像是一种就是社交铠甲的感觉。
哦，
对，就是实际上来说他可能并没有，尤其是他以前就被贴上一个你知道全民老婆甜美教主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但实际上他其实可能有自己的个性，然后自己的我想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新演员，就是当然不是因为新演员结义所以才举新演员，就是新演员大家之前不是都一直对他印象都是那个平框先生嘛。
嗯嗯嗯。
但我们之前有讲过，新演员其实在私底下，或者大家其实如果你有多看一点情报就知道，其实他私底下是一个很强势甚至有点肉食的人。所以其实在那个 MIU404 里面那个比较就是比较冲动的霸气的前辈形象，其实好像比较贴近他本来的角色本质这样。
我觉得是，而且我之前好像反正是因为一些无聊原因，所以我之前有稍微瞄了一下他的那个散文集吧，然后那个散文集就是他自己写自己平常的日常什么，你就发现他其实本人是一个蛮色，而且说话很就是很有点乱来的那种类型，
就是感觉就是很喜欢cosay人家，然后、就是、
对对对对，
应该说就是会让女生觉得哎呦讨厌啦，这个
对他完全不是那种所谓的草食男的形象。
对对
对,
對，好，讲回新演员，我只用新演员来举，就是其实我蛮期待说会不会这一次的演出是一个比较发挥出他真我另外一面的演出，就是他不再是一个大家所谓的被强迫套上一个就你知道就是类似甜美滤镜，然后甚至该怎么讲甚至有点纯洁化的印象征。对，我刚刚一直在慎选用词，我甚至刚剪掉了一部分。
对，
因为我刚刚说他不再是那个就是全民老婆，而是现在是人家妻子的这个身份，我觉得这个讲法非常的不对，
对对，很不对劲，真的很不 对,
对，所以我换了一个讲法。对，总之就是因为他已经跨过这个身份的包袱了，所以说不定其实他可以，我不知道，更放飞一点，走一个新的戏路这样的。
我
的期待是这样子啊，对，
我懂你的意思。
因为在过去，我不知道他在接戏，或者是公司在就是帮他接这个演出角色，
塑造个人设，
对，他是不是被限制说只能演这个角色，就是他不能去演一个太过怎么样的角色？毕竟你有那个类偶像的形象。但如果因为现在大家定义上来说，他就已经是一个结婚的身份，本来一般人可能就不会再用一个什么全民老婆的眼光在看他了。对，也许可以走出一个新的方向吧。
我其实也是有一点点抱持这种期待啦，就是因为我对于新垣结衣的想法就是，哦，我当然也很普通，觉得哦他好可爱哦什么的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可以给我就是哦他好可爱哦以外的一些更多的想法，我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可能就是反而可以做出某种反差的感觉这样子吗？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之前在看一些新垣结衣的访谈或者是什么的话，就觉得他好像是一个非常擅长应对进退的人，他很知道大家想要看什么东西，可是那个可能不太是真实的他的感觉。当然这只是我作为一个观众的胡乱猜测，但我就一直觉得他很像是很努力在保持大家期望他想演出来的形象的感觉。
而且你刚刚讲一讲，我就突然想到，如果新垣结衣可以去演一个什么连续杀人犯，我应该会蛮想看的。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虽然大家都觉得微妙，但其实我蛮期待的啦。对，老实说，尤其是年纪上来说其实也接近啦。对啊，就是以圣生的那个角色的年纪来说，应该也算接近。对，
因为我那个时候本来还有跟朋友无聊在那边想说，哦，如果是要来就是选就是大家内心的那个理想选角可能会是谁之类的，我有闪过一个是那个江口德子，虽然他稍微比较冷门一点，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会想到他是因为可能是他之前有拍过有一部片叫《独活女子的守则》吧，就是他就是专门就是那个是一个每一集的单元剧，然后他就是单纯演一个OL， 然后他生活超单纯，然后他每天都一个人去做，比如说一个人去吃烧肉，一个人去坐摩天轮，一个人去做什么什么事情的一个系列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形象，所以让我觉得哦，他好像是一个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是很适合演这种 有一点点特立独行的女子这样子的形象吧。
对，
对，但我觉得
我想到比较近期的应该是那个大豆田永久子。
嗯，
对，
嗯，
但又他又没有。他又有点生活太中产了，
哎，
就
是，对 对,
對，他又有点太有余裕了，對，
我觉得他太中产了，
对对对 对, 對, 對，
而且我觉得他的怎么说，就是大豆田的那种奇怪必须建立在某一种社会的通则底下这样子，他的奇怪还是可爱的，或者是他的粗包什么的都还在一个就是因为他平常是一个女强人，所以偶尔粗包的话就是会觉得好像挺可爱的那种感觉。
對對對，但圣生的怪是真的是比较 比较看起来比较厌世，比较不修边幅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圣森这种类型也就是就像你刚刚前面说，我就是很像是我们当代会认识的青年好友的那种感觉嘛，
对对对，
这样子就会觉得很亲切吧，就觉得有种哦我应该认识这个人的心情这样。
对没错，我刚才偷偷讲说很像是我会喜欢的类型。
哇靠，
哇这个要剪掉，这个要剪掉，
真的假的？我觉得很赞的，好笑哦。
好，那就不剪了。
哇，这集是一个爆一个大料这样。好
好，然后因为作品也聊得差不多，我们要进入附录的时间，来聊一下我们去南投玩的事情。
哎、欸，我跟你说，我刚刚前面讲的太投入，我已经完全忘记我们有这个附录的计划，然后
我想说，哇，50分50分要开始讲那个去南投。好，但其实去南投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是去帮那个七月的活动，就是七月八号在玉秀美术馆办的 live podcast， 顺便再宣传一次，就是。我们会办两个场次，一个是早上的导览，会跟着艺术家本人还有一个艺评家，就是一起就是导览现场，然后下午的 live podcast 就是我们跟艺评家一起对谈这样。
嗯 嗯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是还是可以去玉秀的官网预约这样。就是他的名次他的人数其实蛮少的，因为玉秀本来就是一个预约制的场馆。好，所以宣传结束。好，那这次其实会接这个合作，就是因为我以前远旅去过，然后就觉得玉秀很漂亮。嗯嗯，对，然后我们这次就是特别还再去敞刊了一次，就是这不是正式的行程，就有点像我们自己主动来去。嗯嗯，然后那时候因为奶粉群里面刚好有台中的奶粉，然后就说可以就是帮我们就是做接送这样。因为其实那个地方真的不是一个很好到的地方，
应该就是除了开车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方法吧。
对，你就算要搭公车什么也都很麻烦，除非你就是坐计程车或开车。
对，所以来的朋友或许可以就是大家多一点人一起揪上来比较快。
对，我推荐大家就是要嘛你们有会开车的人去租车，或家里住台中可以开过去，或者是就是你去租一个计程车包车一天，你就是去完这个活动之后你开车 去其他地方玩这样。对，
嗯嗯嗯。
然后总之我们到了之后，我们就是去吃了一个虾仁饭。哦，那个虾仁饭真的很大。对，就是该怎么讲，你知道当我们一开始说虾仁饭的时候，我想到的是那种很像那种海鲜小虾米，冷冻小虾米，
樱花虾米炒饭。
对对对，就是那种小虾。当然我在台南也有吃虾仁饭，可是台南虾仁饭就是炒过的。然后我们这次去吃的那个虾仁饭，它就是炸过的，然后再
我觉得真的很夸张，
真的很好吃，而且它是放在那个满满的炒饭上面，超香的。
对，就是我原本觉得虾仁饭，我脑中我是没有吃过这种东西，所以我原本想象的是那个虾仁就是那种通常会加那个硼砂吗还是什么之类的那一种类型的虾仁这样子，然后我以为饭就是普通的饭就没了，结果它其实完全不是，它的上面是铺满了那种就是橘被炸到金黄色橘色的那一种就是超大只的，好像是泰国虾吧，就是泰国虾的大小。
对，类似，就是蛮大只的。
对对对，然后底下是不是完全还是炒饭的状态这样子。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买的时候那个店还不能排队，就是不是，那时候买的时候那个店还不能内用，因为他们好像人手不足，就内用就关掉，也不知道疫情还怎样。总之就我们不能在那边吃，然后就是在大太阳底下等那个虾仁饭。然后他其实我觉得他的定价很有趣，就是你知道他的饭本身只卖50块，就是炒饭只卖50块，然后一般的虾仁饭是100、110还120吧。对，
嗯，
然后但是他还有一个什么大胃王虾仁饭，然后就是还挂号12只虾，然后那个卖200这样。后来那时候就是想说都要等了，就买那个买了一个200，其他人买小的，就是这样分着吃，然后就整个就吃的超爽。
我们根本就吃到吃不完这样子。
对，然后他们的菜单上面还有一些很奇怪的组合，就比如说一般来说多人餐会觉得啊就是一个 double 的分量，但是他的多人餐就直接600然后五人份。
对对对对 对
我觉得这个定价策略非常有趣。
对，我就想说为什么会是就是六人份，然后因为他是等于是全部都组在一起吗？他会是一个超大的碗吗？我真的非常好奇的。
对，好啦，总之这家店是叫做那个什么米香哥虾仁饭。对，欢迎大家如果去到就是台草屯的话可以去吃一下。对，就是他，但他现在真的是只能排外带。然后我还有点了他的小菜，叫做调皮蛋豆腐，我是因为这个谐音而点的。
我真的是非常意外，说你真的会因为这个那个点，而且你那时候还说不知道调皮蛋豆腐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我想说没有，
我倒要看看他多调皮。
没有，他就是一个皮蛋豆腐，你到底有什么期待？
但他很便宜，他才卖60块，然后他是一大块豆腐配整颗皮蛋，真的是很好吃。
我觉得他是整颗皮蛋这件事蛮好的。
而且他的外面虽然那天超热，我们完全没有拿他的汤，可是他外面很酷，是他的汤是用一个那个铁的大水壶，然后有个炭炉， 就在外面加热那个味噌汤，你可以自己倒着带走，
开始持续的在那边加热这样子。
对，但我没有喝那个汤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那天真的超爆热，然后一个是它是用塑胶袋装的。
哦，对对对对对，哦，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好想喝，因为我们一直在旁边等的时候一直闻到那个香味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推荐大家去吃啊，我觉得蛮好吃的。就是一般人那个虾仁，其实我觉得大胃王200以台北价来说那个超划算，因为那个虾超大，然后又吃，其实我觉得一个大胃王餐应该可以分两个人吃，
嗯，
因为它的饭量
差不
多。那你如果一个人食量比较大，其实吃一般的，因为它有很多炒饭，然后又很香。欸，我真的很久没有把一整碗炒饭吃完了，我甚至已经很久没吃炒饭了。
对啊，没有，你现在不是有在那个吗？就是饮控之类的，感觉好像也没有很常吃这么大量淀粉吧？
对啊，真的是，我其实有点不太知道是它真的很好吃，还是我真的被台北的那些食物图跟水煮餐吃太多了，对，
好好笑。
好，那总之我们吃完了虾仁饭就去玉秀美术馆。那美术馆的行程其实本来就已经排好了，就是我们会去参加他们一个现场活动，然后其实主要是去看场跟看那些作品。
对，不过我后来觉得其实我们有去现场看还是蛮好的，就是比我们如果就是说真的到现场到了活动当天然后才看到作品来说好很多这样子。就是、
啊、
嗯，我觉得一来就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去啊，然后尼尔是之前有去过嘛，然后我第一次去玉秀美术馆，虽然我觉得这好像是废话，但是确实还是有很被他们的建筑啊跟很多设计就是惊艳到这样子。
我觉得我对于玉秀美术馆本身的设计很超越每次看展的体验欸。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第一个体验是他的，你一进去他是要收手机的，所以你在里面会很失去时间感、
哦、对对对
对，你可以安心的看作品，没有人可以滑手机，没有人会在你旁边拍照这样子。对，
嗯嗯，
然后第二个是他的建筑是一个很小而美的形式，我觉得他的建筑设计很厉害，是他看起来很小但里面的展示空间又很大。
对，
尤其他展出大幅作品的时候，在里面看的空间感是很震撼的，因为他压缩的很紧，所以导致作品会看起来更大，比起放在一个像是奇美博物馆那种等级的博物馆里面，就是会让你觉得作品很有震撼感。
嗯，
然后跟它的空间就是纯清水膜，然后有很多用那种透光效果把外面的阳光引进来，但美术馆本身又是很黑的，这种对比我觉得就是会让整个参观气氛看起来非常庄严啦。
嗯，
然后因为玉秀美术馆很有趣，就是它旁边就是田地，然后就是被包在一个田地里面，但你走进去就是很像一个室外庄园的感觉，是真的很漂亮。对，
对，我觉得蛮印象深刻的是说，因为大家对于美术馆的想象，通常他们都是一个那个展坪非常非常广，然后都是偏那个怎么讲，可能就是一两层楼这样子，但是就是通常是以宽广为前提在进行，但是玉秀美术馆其实完全不是，我觉得它的展坪应该是没有那么大啦，但是它比较是整体是往上发展的感觉这样子。
对，而且我们这次有点可惜的是，其实他本来有邀请我们可以在里面住，就是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那个驻村艺术家或驻美术馆的艺术家会住在那边，或是在那边瞧展品，就是他们里面是有住宿空间可以住的。
嗯 嗯，
然后真的就是住在美术馆里面。然后我们就有问他说，那所以晚上的时候你们下班之后怎么办？然后他说哦，我们就放生他，就
是
他就放那个艺术家在里面，就有门卡自己可以进出这样。哇靠，这美术馆当你家这样子。
对啊，就真的就是睡在美术馆状态。
对啊，但蛮可惜，是因为这次考量到说，第一个怕大家活动分两天，怕要来的人不方便。
嗯。
第二个是我有点在担心说，我们住在那边的话，交通上面也是比较麻烦。
对啊，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车什么之类的。
对，而且方圆百里内，如果你不开车的话，感觉很难找到餐厅的。
没错。
对，你可以自己带泡面进去里面泡这样子。啊，就总之，这个展是非常的就是值得去看一次，然后跟我觉得咖啡厅的食物非常好吃，就我们办 live podcast 是一个他们领表演的咖啡厅，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们那天参加一个那个 DJ 活动，天哪，希望美术馆人员不要听这集。对、
oh.
我们那天参加他的那个 DJ 活动，然后也非常的好，就是感受也非常好，就是他发坐垫，然后 DJ 在前面放歌，然后大家就是自由坐在那边听，欣赏他的那个 DJ 技巧跟编歌这样子。对、
嗯、
然后但是我那时候非常的想吃咖啡厅的蛋糕，跟就是想说要提早，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时间限制，我怕太赶，所以我想要提早去咖啡厅测试。然后我就跟我飞说，欸，我等一下就是三点，因为我们那时候活动是两点半，我就说我三点的时候想要先离开，因为我想先去吃那个蛋糕，然后顺便敞开这样。然后我飞就大笑，就说、
嗯
你好像就是说你居然是先讲蛋糕，不是说你要去敞开。
对对对对
对，但就是我就说以我们认识这么久，我就算谎称说 欸，我想要去场刊这样，你应该会吐槽我说你应该是想要去吃蛋糕吧。
对啊，我就想说我那时候真的很意外，想说喂你怎么，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像是，不是有一些搞笑漫画会把那个说的话跟内心想的那个框框故意写反嘛，这样子。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心情就是这样，搞反的吧。
而且我超一本正经跟你说，我等一下想要提早离开，因为我蛮想去吃那个蛋糕的这样子。
对，我想说也太想吃了吧，好好笑，还是敢直接说出来
的。但真的不错吃，我去吃他们的苹果派这样子。总之就还不错。对，
而且我
DJ 听到一半我好像有点睡着，还是你三点的时候把我叫起来的。
对，没有有点，你就睡着了。 对，
对，怎么在这种时候突然开始帮自己辩解，
在那边爆，我直接爆料这样。而且那甚至是说，因为我中间听到中间的时候想说啊，我有点想要回去看前面的某个展品，然后我就起来，然后本来还想说哦，我要跟尼尔说一下，然后想说哎，不用，因为他其实已经睡着，我就自己跑去看完以后再回来，然后说哎，如果我们差不多要走了这样。对，然后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我很喜欢的，就是说他们里面在那个穿梭那个美术馆的那种体验嘛，就是像刚刚那个尼尔有说，他们有开非常多很特别的天窗，然后那个天光就是投入的感觉很不错，然后还包含了，我有看一下他们那个馆，就是美术馆本身的介绍，然后他就有说像他们开那些框的状态很像是你看出去的时候，因为刚好会看到外面的那些山林，就很像是外面的山林本身是一幅画这样子，所以他本身是有一个画框画外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很有趣这样子。
对，而且美术馆的各种通廊设计，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建筑力耶，就是他让一个小的场馆然后看起来就是层次感很丰富，然后每个地方你都会觉得它非常大，可是你走完一圈又会发现它其实很小。
对对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也是说，因为我们后来去那个咖啡厅的时候，刚好外面就突然暴雨这样子，然后咖啡厅的设计又跟那个主要的美术馆不大一样，美术馆主要都是清水膜，然后稍微有些地方会透光这样子，所以它整体的活动场馆是偏暗的，可是咖啡厅的话是一个旁边全部都是大型的玻璃帷幕的状态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看外面就是雨打在那个很美的美术馆里面，其实蛮漂亮的。
对对，然后而且因为我们很幸运，就是我们在那边就是测试是啊，然后跟那个跟馆员就是讨论什么等等，对，跟吃蛋糕。对，你把我要放到最后直接上第一个，好，就是跟吃蛋糕喝咖啡的时候，就是刚好外面就是正在大暴雨这样子，然后我们结束以后刚好出去的时候雨就停了，然后那个雨停的状态又加上那天真的是太阳很大吧，就会有种好像整个美术馆所有东西都在身上发亮，然后跟因为里面就是很多绿意很多山林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个出去的感觉会觉得很美，跟好像你刚刚进去了某个异世界，然后就突然就是呼的醒过来的那种感觉这样。
没错，好吧，就希望大家即使不是我们活动啊，有机会也可以去一下，真的很漂亮。对，真的蛮值得特别开去一下的。对，好，然后后来离开美术馆之后，因为我们其实那天行程就是去美术馆，所以离开之后就要去吃晚餐。然后为什么一开始会讲到古埃，就是因为我们去吃了皮诺可可，然后他那就是古埃推荐的餐厅。我觉得那很好笑，是你打开皮诺可可评论栏就会出现超多古埃听众。对，
对，
而且这次我根本就没在听古埃，
我也完全没有听，不好意思。而且那个就是我们稍早要去的时候，因为那天的行程都是那个尼尔他们在安排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哦，随便啊，你们要带我去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样。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就是晚上我们要去吃那个皮诺可可，是一个就是古埃他们推荐的餐厅。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是不是很贵？
对，然后我就说不会吧，应该三四百块而已吧，四五百块应该还好吧，就中南部餐厅这样。之后一打开发现平均消费800至1000这样的。
对，然后我想说就是
欸，但其实说实在去吃完之后的感受我觉得值得啦，就是真的是蛮好吃的。而且你知道就台中餐厅就是大，就是台中餐厅就是一个字大，就是所有的餐厅就是大到很夸张，一定要挑高。
欸，它就是独栋这样子。
对，独栋一整层还附停车场，对，是停车场还不收费。
欸，对，
停车场是它自由新政，你是他们的客人开进去，他没有收你钱，也没有那个什么认证，没有人在跟你计较这个的。
对对对对，
你有去台中餐厅就会发现一堆餐厅要嘛独栋挑高，要嘛旋转楼梯，要嘛一个中空的透明花园，
还有喷水池。
对，摆在里面不知道干嘛，但看着就很爽。 对，
對， 對， 對，
所以我觉得那个食物本身好吃，然后跟整个餐厅的给人的感觉就是让你觉得自己好像很有钱的感觉。对，
我觉得整体还是蛮不错，而且我其实觉得我们应该是没有花到刚刚说的七八百块。
对，其实我们平均一个人只吃四五百。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用分的，而不是说哦一个人一定要点一个主食，好像反而吃起来比较有层次这样子。
对啊，我们其实吃的东西就很普通啦，我们就吃了鸡翅、松露薯条，然后跟
意大利面 跟
披萨，其实就是大家常去聚餐，而且它看起来好像都小小不多，但其实像三个人在慢慢吃，其实吃得很饱。
我觉得我们点了那个节瓜披萨，真的吃起来非常爽。
没错，就是推荐他们的面跟披萨，对，然后鸡翅也非常，鸡翅非常好吃，而且鸡翅的量比想象中多很多，因为你知道这种店通常都会觉得你花个200多块上来可能就是四块鸡翅，对，但结果它好像有
好像八块
吧，而且都蛮大的。
对对对，有点吓到。我们只有三个人，然后吃了八块鸡翅。
我这次下去的感觉就是真的，干，我真的台北盘子当太久了，就是。
对，而且我有点怀疑说，就是因为那个一直在跟着我们带我们拍照的那个奶粉，就是他应该是台中人嘛，然后我就想说，我们一直在旁边就是，哇塞，这个也太便宜了吧，哇塞，这个分量也太多了吧，就是他所以就想说，这两个人到底是怎样？
不要，我们是台北盘这件事情在节目应该已经多次声明
了。而且你明明就是台南人。你现在自我认同已经是台北盘子了，
我是台北盘子、啊、北漂盘子，对
对，我自己是都一直不会演说，我就是会说我是那种跟人家推荐说哦什么什么很好吃，我都还会再加一句淡书说哦不过我是台北人所以可能不准这样子。
然后、啊、我觉得终究有个时刻我住在台北的时间搞不好会超过台南，对，
哦有可能耶、欸、有可能，好好恐怖、哦、
而且你知道因为我现在回台南就是回老家，那回老家通常因为毕竟是难得回家，我们通常就会去吃餐厅、所以我其实在台南也很少
吃小吃
那小吃，对，所以像这次那个虾仁饭真的是我非常久违的吃小吃，而且因为之前在台北讲的好像现在不太在台北，现在也在台北，现在录音也在台北，因为饮食控制的关系不能随便吃一些路边摊的东西，所以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菜单都是水煮餐跟鸡肉为主的饭，就是台北有卖那种鸡腿的鸡肉饭，就是你知道像海南鸡饭那种东西、对，我都吃那个东西，所以我是已经很久没有吃类似像是面摊啊或者是单卖一种料理的那种小饭店的、就是比如说卖粥啊或者是卖这种虾仁饭这些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吃到就觉得哦天啊
你好可怜哦，你有那种我不知道久旱逢甘霖这样子。
对，而且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那时候因为那个饭不是不能外带嘛，所以我们其实就一直到处在找可以吃的就是地方，后来我们就找到一个运动场，一个公类似公园的地方，就坐在凉亭里面吃，然后就觉得这就是我最喜欢的旅行方式之一。因为应该说我其实很讨厌出去玩的时候因为找不到车位或餐厅没位置然后大家气氛很不好，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小事情，然后说今天假设我们吃不到一个很好吃的餐厅然后它可以外带，我就会鼓励大家就是买了我们就坐在路边吃也没差，因为反正对我而言真正重要的是这个食物好吃我有吃到，跟这是跟就是我喜欢的人们就是一起出来玩的感觉。
我觉得时间宝贵这件事情很重要啦。
对啊，就是我不想浪费时间在就是只是单纯说哦，只是因为车位没停到或是餐厅没开什么之类的，就随便找一个，重点是这个出游的心情。但是好像之前的经验蛮多会觉得蛮多人会觉得说因为不符合计划然后这个旅行就毁了之类的，但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可能真的是蛮跟大家去旅游的那个性格有关呢、欸，因为不是就是旅游感觉就是分两大派，一个就是他觉得说哦就是随性就好，然后或者是临时发生一些事情也没关系，反正就是哦随机应变，然后可能一开始计划也不会计划特别周全这样，
对，
然后也会有那种计划超级详细，连那个就是公车几点几分会来，然后你要坐几分钟全部都算超准那种人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是一个很随遇而安的人，或是没有计划的人。对，讲好听是随遇而安，讲难听是没有计划的人，这样子。
但我觉得还好啊，就是我也觉得说，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也是偏随性派的人吧，就是觉得说，就是大家，我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比起时间或者是好不好吃或什么，我希望大家不要生气。我很不喜欢他在旅游的时候，然后还要为了一些事情生气，我觉得那我还不待在家。
这种事如果旅游，你们是开一台车，有人在生气的话，那气氛就
气氛就超糟的，我就很不喜欢这样这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最好是要另外一个看出我们是台北盘子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找车位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在我们的就是奶粉很好，他就是到处在找绕车位在停车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反正就到了那个运动场附近就有停车场，然后他就问说这会不会是要收费，我就说、啊、没关系啊，收费就给他收啊，我们可以帮你出这个钱。
对，
然后他就非常难以置信的看着我就说对喂啊，
可是对对对，他说可是没有我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属于一个场馆，应该是那个类似公益中心吧，公益公益中心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们又没有要去逛公益中心，我们为什么要为了去停这个车然后付钱，但我跟你也都觉得可是本来空间就要钱啊，
对，可是停车就是要付钱不是吗，后来讲哦我真是台北盘子耶，使用者付费的这个概念，因为你在台北就是因为一切都要排队， 你要吃餐厅要订，你要提早一个月去抢。
对。
然后你要停车要，你想要赶快停到车位，你就付钱，就是去付公共停车场或是那种就是收费停车场的钱，因为在台北一切就是能用钱搞定的事情就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对啊，我是不知道说就是如果不是在台北是怎么样啦，但是我自己本来的生活经验就是也会觉得说就算我今天没有开车好了，我今天比如说跟一群朋友然后走在路上，就是大家想要随便找个地方，真的只是想要聊天哦，不用没有想要吃东西也不想喝东西，但是大家最后都还是会决定哦，那我们可能去找路易莎坐着聊天，或是我们去找一家什么店这样子，然后你进去一定会要消费这样子。
对，就是空间跟一个舒适感是要浅的，我们已经这个概念已经深植我们心中了，
就是对对，我觉得就是没办法。对，
但最终那个停车场并不需要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点
赚到。而且我们最后普通的也没有去任何咖啡厅或什么，我们就只是在一个公园凉亭吃饭然后看人家慢跑样子。
可是那个我觉得蛮开心的啊，就是应该说这个就是我记忆中这种随性旅行，其实因为我家小时候很常去旅行
哦。
对，那个时候台湾就没有那么多路易莎什么之类的店，那些都是后来起来的。
嗯，
对，然后也没有 Seven， 也不像现在 Seven 也不像现在到处都有座位，你知道那时候一切都是很原始的，然后也没有餐厅，你的旅行真的就是开车到一个县市，然后可能也还没观光化这样子，
嗯，
就吃一些当地的店，或者就买了就在车上。
我觉得是耶，或者是比如说每次就是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去爬山，然后就是那种爬山底下不是登山口那边都会卖一堆有没食物吗？
对啊，
然后大家是随便买买，然后就在旁边路边开始吃这样子。
就是我有很多记忆，就是我们就是坐在停车场旁边的一些，如果幸运的话休息站有桌子。
嗯，
对，或者是要嘛就是坐在车上开着车窗吃，吃完再开走这样。我有很多这样子的零碎的旅行记忆，但是后来有一种好像大家越来越不愿意做这件事情，觉得这样很 low 或者是没有旅行到。
哦，大家可能就是想要被塞的就是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这样吧，
可能重视的东西不太一样吧。因为对我来说旅行的意义就是怎么突然 Q 哥旅行的意义就是现在闹我跟你在这里这样子，就是
在一个不是我们平常生活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就等于旅行这样子。
对，我现在好像在唱 rap， 现在闹我跟你在这里Yo,
好烦
了，
你重新定义了旅行的意义耶。
对对对，就是对我来说这个才是我跟这个就是旅伴在这个地方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有一起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享受这个心情倒是，但是实际上，嗯，有没有去到一个很厉害的餐厅或者很厉害的景点倒是没有特别有所谓这样。
蛮好笑的，就你刚刚一直这样讲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就没有两个一起出去玩
哎，欸，真的耶，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啊？
应该真的很久了，而且我觉得甚至好像也，
啊，我们这样近期去预秀算是我们有一起出去玩的，嗯，
有吧有吧。對對對，我接下来七月还要再出去玩一次啊。
对啊，我们上次如果扣掉这一次，上次我想不起来，应该是疫情前
的，好像真的很久，我想不太起来了。应该还有普通在台北市市内出去玩过
吧。可是我们连在台北市，其实比如说我们去看电影通常都是一起去看适应，但我们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单纯说，我们今天去看一个展，或是去一家 Manga Sick 之类的。
没有，可是就是没有。算，我觉得这样到后面就开始一些互相推卸责任的一个环节。这样，我已经猜到你也可能会说，但是因为你都很忙，你就是跟你朋友出去玩，然后我应该会说，可是你有，你不是都没有想要出去吗？你不是每天待在家里面就很开心了吗？
那边打花枝，对，我的花枝时间已经逼近800个小时
了，完蛋了。
而且我那时候一算，发现它发售快大概七八个月吧，八个月。然后如果你折算，你把那个时间折算成月的话，我就是花了整整一个月在玩那个游戏耶。
对，我记得之前你也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觉得蛤，就是怎么会这样这样子，然后就是我的心情会觉得蛤，我好像就比如说我过了一年，但是我有一整个月不见了，我居然只花了11个月在生活，然后我觉得好挫折，好浪费时间。结果你也的反应完全是反过来这样子。
对，我反应就是说，哦天哪，就是我真的花了一个月很充实的，就是认真玩这个游戏，好开心哦。对，
我觉得完蛋，这就是那个我们的差
别，乐观的人悲观的人。
对， 对对对对，就是是我就看着一杯水想说啊，干，我就是居然都浪费掉这些时间了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我是觉得哇天哪，这个时间被记录下来好有成就感这样子。
好好笑。
但是我看到它的量还是蛮震惊，但确实因为就是我觉得疫情的时候就时间感很压缩，所以不知不觉就两三年没有出远门的感觉啦。
好像确实，而且我觉得可能也不用说跟你，因为毕竟疫情那段期间大家都很少出远门了。
对啊，我觉得疫情的时候，我应该说疫情让我真正意识到我是一个不需要出门的人。对，我以前有点像是有种义务感，就是我应该要出门一下之类的。
嗯嗯嗯，
但你不要说跟你 我连跟我家人甚至是任何朋友就是我都已经很久没有碰面了。对，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我很深知。
就疫情让我找回我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待在家里。对
对，
善用我的房租。
现在你也已经学会在家里面交朋友的方法了。
对啊，我就是用线上游戏交朋友，这样斯普拉顿是一个交友软体。对，
好好笑，我觉得那个说用线上游戏交朋友听起来超像高中生的。
对，我之前跟我朋友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还觉得很好笑，就是不是游戏认识的朋友，原本的朋友就是想说是不是国高中才会有的事情。
对啊，就是听起来不是一个那种我不知道30岁之内然后的人会做的事情这样。
对，你为什么突然好像爆了一个很真实的年龄？
没有，我没有说，我只是这是一个大概的说法这样子。
对，没关系，就是无论几岁你都可以在线上交朋友好吗？对
对对，说不定我不知道你有可能才15岁这样子。
对啊。我没有办法撒这个谎，对不起。好啦，感谢大家今天收听你也喝牛奶，就是希望大家喜欢这个附录的南投预秀馆美术型的单元。对
对，希望大家我不知道有听到最后从头到尾都有听，而不是把我跳到40-50分钟。
你们可以去 Apple Podcast 留个5星评论，就是说我很喜欢就是附录的部分，或是我比较喜欢本片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哪一个比较多这样的。我们看一下就是哪一个比较多，然后斟酌考虑我们要不要删减或增加其中的部分。
好紧张，好让人紧张啊。
就是这样，南投行也太好玩了吧，就可以多推荐点餐厅。我们那个前面作品的部分就
对，
应该一部就可以了。
对，
對，反正一个礼拜我们 Netflix 片单也是加了也还没看嘛。 对， 對，
對，救命。
对，好啦，如果大家喜欢你也喝牛奶的话，欢迎追踪我们的IG、推特、Discord 群组、YouTube 频道，就是各式各样的东西。那预秀美术馆的活动还在报名当中，欢迎大家上预秀美术馆的官网来去做报名。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